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郑老师，您继续说，后来他们的状况怎样？
对，1961年的夏天，他们回去度假。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学校放暑假，然后中央文化部有一位教育司的司长，还有一个比较高级的领导干部吧，叫王子成，他就从北京到杭州来检查工作。到了学校，请学校的领导给他汇报，这个罗训班，我们叫罗训班
罗
啊，
训班。
呀，罗马尼亚训练班，这个罗训班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学校领导大概就挺，自豪的来向领导汇报，我们怎么抵制他，怎么这个
消毒。
消除这个西方艺术啊或者现代主义的影响。结果，这个王志成听了之后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请一个外国专家到中国来教书，你知道要花多少钱吗？”他说：“这个是困难时期啊，他们一个人来，我们要让他们住酒店，然后要专车接送，给他们吃饭、派翻译，
对呀，
工资不算，我们一个月就得花几千块钱。”那个时候，一个
六
大
十
学教
年
授
代
的工资
初啊，
还不到200块，
对呀，
啊，这个时候他说我们请一个外国来的这个菩萨，你一个月花这么几千块钱，你们就把他教的都抵制掉了，那我们花这个钱不是白花了吗？
对呀。
所以他说，你们应该先把他教的东西学下来，我们再慢慢清理，再慢慢看哪些适合我们的，对吧？他说那否则你来了2年，什么也没学到，那还不如不办。他这个，话就是，其实逻辑性是很对的，很有道理。你要做这件事情，你就必须先把它学下来再说，你以
是
后再
啊，
批判也可以。
对呀。
那么这么一说，当时浙江美院领导哑口无言了。当然，领导指示一定要，
那会儿不是那位院长吧？还不是哦，那会儿
不是
其
那
他
个，
的领导，
对。然后，我从那个家信里面就看到，8月份暑假完了，波霸夫妻从罗马尼亚回来，他说我们这次回到中国，突然发现我们受到很热烈的欢迎。我到了杭州火车站，一下火车，所有的学生、学校的系主任、院领导全部到火车站来欢迎我们。
接他啊！
呀，所以我们就情绪很高，说这下子这以后的教学应该会比较顺利。
起码舒适一点
呀，
哈，
果真呢，这个转变很重要，就是从此以后，这个消毒的这些工作就没有了，那学生也没有说一定让他们要提高警惕，防止现代主义的影响，就学生就比较放心去学。然后这个，波霸的这个一系列的，
那后来这些学生情况怎
所
么？
以第2年的教学就很顺利。这些波霸的教学呢，他还是有一定的办法，他很快就让这些学生，理解他的这个教学要求，比如说他要求，个性的表达。他要求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要求要研究对象的本质，而不是表面现象。就是他实际上一些对基本训练的一些这个理论，是有道理的。而且这些道理在当时的中国的艺术教育系统里面听起来很新鲜，因为那个杭州美院虽然从30年代林风眠建立以后，已经受过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
是
很多
的，
教授都是从巴黎啊、比利时啊这样学过来。但是1949年以后，有一个批判新派化的运动，就把这些老师林风眠什么都赶走了，吴达宇这些都赶走了，所以这个现代主义的文脉就中断了。
是的，
那等于这个罗马尼亚的艺术家波霸到了杭州，他没有意识到，他是把这个中断了的现代主义的文脉 又续起来了，
接起来了、
yeah. 所以他教的这个东西学生一接受，其实你现在从大的、时间线来看、
嗯
啊、实际上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
嗯、
他稍微有点断、一个小小的 间断、
嗯、
但是又很快又恢复起来、
嗯、
所以他这个、在杭州中国美院来举办这个、罗马尼亚的这个比较有现代性的这样一个油画训练班、
嗯、
实际上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他当时去北京、
嗯、
可能就办不下去、
嗯、所以是这八大院校当中这个浙江美院它本身这个举足轻重的学术位置
对
国内是非常，
然后这个十四个学员那一这个一年真正的学了一些东西，他们都我说开个玩笑就是他们都被这个教授洗了脑，波巴真的把西方的现代主义、我们现在有一个名称就是研究东欧的国家艺术的时候、
嗯、
我们叫它社会主义的现代主义、
嗯、
就是它这个现代性是另外一种现代性，
是
和西方、啊、西欧、
嗯、
国家和美洲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它也是一种现代主义，
对，也是一个文脉，
对、
嗯、
这个现代主义实际上对中国以后、
嗯
文革以后以及这个改革开放以后的当代艺术的、发展、
嗯、
其实有很重要的意义、
啊、
因为你比如说、
嗯、
那个十四个学院中间、
嗯
在杭州的比如说有几个老师、
嗯、
叫敬一德、许俊先、陈大清、
嗯、
他们在毕业以后、
嗯、
在他们自己的教学中特别是在 文革以后、
嗯、
他们的教学中间都把原来学到的东西从波巴那里学到的东西发挥出来、
嗯、
然后就出了一批就是中国美院的第一批搞现代主义、
嗯、
搞当代艺术的人、
嗯、
黄永平啊这个张培丽啊、
嗯、
王广也都是他们的学生，
是的，就是说连起来衔接到下、
另外一位比如说四川美院的叫夏培耀、
嗯、
夏培耀回去了之后也当过一段时期系主任、
嗯、
四川美院油画系主任、
嗯嗯嗯、
他甚至在四川美院办了一个叫小罗训班，他就是他用他的罗训班的方法又教一批年轻的学生、
嗯嗯、
所以在四川美院也有很大的影响，
开枝散叶了、
那个张小刚啊或者这些、
嗯后来的这些
周春芽这些都是夏培耀的学生、
嗯、当时还没有罗中立吗？没有
罗中立啊，
后来
都
是
夏培耀的学生、
哦、怪不得、
所以他就是这个的延续，我们看波巴、
嗯
虽然短短的中国两年时间、
嗯、
他也留下了很深远的影响、
嗯、
所以前几年因为我后来收到那封信之后我就决定去罗马尼亚去寻找一些、更多的资料，我正好因为每年我要去瑞士那个巴塞尔参加博览会、
嗯、
那罗马尼亚离开巴塞尔不是太远、
嗯
坐飞机大概两个小时、
不远万里啊
呀对，我就去了，我去了两次，15年、对15年我去了一次，我就找到这个 Sirin、然后 Sirin 又给了我一大包信，这一包信我也是喜出望外，
对、
我到了酒店就打开一看，哇，所有这些
关于当时的
不得他的这个信是他的学生、就是十四个中国学生从中国他毕业以后、这些年一直到现在为止就写给他的，一直到他去世为止写给他的信，写给老师的信，
珍贵的文献、
甚至还有、这个像宁家像潘天寿啊、吴作人啊、发给他的贺年片、亲自签字，就很珍贵的一批文物，
珍贵的文献，
这个 Sirin 就无偿的给我了、那我说太好了，我帮忙保存这批文献资料，
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呢他有一点小心眼、这个 Sirin 先生
怎么说
他不让我去见他的家人，见这个、
哦、
因为这个China,
有点保留是吧，
希纳呢这个波巴是1996年就去世了、他后来回国之后有过一段时期、好像在罗马尼亚还是、受重视、 当过美协的副主席，
对，
但是很快就这个地位就改变，因为中罗关系也不好，
嗯，有点 sensitive 啊，
文化大革命
什么，
所以他就慢慢人家就不关注他这个跟中国的关系、啊、
他也被边缘化了、
他就边缘化，慢慢就默默无闻，所以最后他在1996年就是就是无声无息的这么去世了。那么他没有子女，他去世之后呢，就是他的这个夫人吉娜一个人在布加勒斯的生活。那么这个吉娜在晚年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个 Serene， 就是给我寄信的这个朋友。
对，
这个 Serene 实际上是一个 dealer， 他就是把他在罗马尼亚找到的一些中国的画啦、字啦、一些文物，他拿来再送到拍卖行去卖。
哦，他是为这个赚钱的。
他是为这个赚钱的。
哦，又是一个角色啊、哦。
所以他就不让我去接近这个家属。
好可惜、啊。
怕破了他的财路。
哦，怕您 cut 了他的这个 connection， 对吧？很有意思啊，非常感谢郑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但是这个故事我希望能够咱们在下一集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好吗、
好，
非常感谢郑老师今天的分享，也感谢收音机旁边听众们的收听，我们下一节时间同一时间再见。